今天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生命记》当中的信息。敬畏神是《生命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那在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啊，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那摩西他作为神所拣选的或者神呼召的以色列的领袖，那在以色列人经过40年旷野的漂流之后，正在准备过约旦河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那我前面有提到，现在准备要过迦南地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新一代的，我们可以说是或者是第二代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这里面摩西借着他在这里面对神律法的讲解，所以我说摩西在这边是像他像讲道一样，整个的生命记就是他在讲解神的律法。那借着这些律法的讲解，他在这个当中就吩咐以色列人要重新，或者是说啊，重新跟神立约，或者是说我们叫啊，重新要更新原来神跟以色列人，就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摩西他吩咐以色列人，他说他进入，等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之后，他们要把所有的这些神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都要刻在他们过河之后所立的那个大石头上面。这个是摩西在他们还没有过河之前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过了河之后要立石头，然后在那个石头要把所有的这些律例典章诫命都要刻在这边。讲摩西讲的是你要明明的刻在这些石头上。那这个当然这个就是以色列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跟神有这样的重新，或者叫重新立约，或者是叫啊把更新跟神所立的这个约。那摩西在他的讲道当中，在他的讲论当中，他论及到这些律法所有的这一些话，他把这个称为是书上所有的关于神所颁布的这些律法的这些话，他都告诫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他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这个啊是在28章的第58节。这边摩西他专门讲到了律法，神颁布给以色列人律法是为着什么。他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所以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律法是要以色列人能够敬畏耶和华的名。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算是敬畏耶和华，或者是我们换一种方式说敬畏耶和华到底有一些什么样才算是，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志表明你是在敬畏耶和华神。那我们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来借着一段经文，29章的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那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这个第，我做一下说明，29章的第一节，29章的第一节，他这边说是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约之外。这里面这一节经文在希伯来原文 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这一节是在第28章，是28章的最后一节，是69节。所以希伯来圣经就是原文圣经的第一节是我们现在看的第二节，所以第二节应该是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这是第一节。所以呢，这个前面这一节应该是属于第28章的，就是说前面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跟神怎么样，要更新他们的立约，这是摩西吩咐的，有一些要刻在石头上，有一些要是在这个约，就是在西乃山所立的那个约之外的，还有一些神吩咐摩西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的这些律法。所以这一节里面虽然他是说是在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但是如果我们只仔细看上下文，大家如果仔细看上下文的话，其实这里面并没有除了西乃山之外的另外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约，其实在这个里面只是摩西在这个里面对以色列人说，他们要跟以色列人要更新他们原来他们上一代跟神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前面有很多关于祝福关于咒诅的话，所以他们这些也都是在这个约当中，只不过是更加的又丰富了，原来可能没有说这么详细，那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摩押地这个地方，摩西把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的那个约又丰富，其实就是原来那个约，只不过是这边我们叫更新或者是叫重新立约，其实就是一个 renew of the covenant。 所以呢这边我只是把这些经文跟大家解释一下，有的时候大家在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哈，有一些是不是觉得是有点为什么这边还有在何烈山所立约之外的这个约。所以这边只是更新，那如何才能够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说敬畏神他都有哪些，如果是敬畏神他都有 哪些标志或者是标记。首先在这里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如果是敬畏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第六节这个地方，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标志在哪里？你是知道神，你是知道神的人。那希伯来文这个知道这个字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去查一查去看一下哈。那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知道这个词，亚大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义非常的丰富，不是我们一般我们这边假如说我们中国人如果说是知道的话，那就是一般性的知道或者是我们知道的 knowledge 知道，但是呢这个知道希伯来文的这个知道它的意义远不止一般性的这种知道，它包括了非常丰富的意义在这个里头。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更多的这个知道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关系。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字，有一个地方，创世纪的第4章第一节，大家知不知道第4章第一节说的是什么？亚当跟夏娃怎么了？说那人就与他的妻子夏娃什么同房。 所以这一个亚当与夏娃同房这个字，这个同房这个动词，就是用的知道这个词，亚当就是用的这个词。那这里面我们知道，这里面不仅仅是知道而已，他不仅仅是亚当，不仅仅是知道夏娃，而且他还有跟他有关系，有 relationship。 所以这一个字，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哈，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在创世纪里面好几个地方，当讲到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都是用这个知道这个字，亚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字的意义非常的不一般。所以呢，当申命记二十九章摩西在这里面对以色列人说，他说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当摩西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的时候，他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这种讲到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知道，而是讲到一种关系，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它的意义在于关系上面。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经历当中，其实他们是真正的认识和知道耶和华神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看这边摩西在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他讲到了，他说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是受以色列人哈，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是受法老的奴役，是吧？受法老的奴役，在他那边是做奴仆的。那么神很奇妙的就带领以色列人，就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就出了埃及，带他们出了埃及，来到何烈山。那在何烈山这个地方，神又主动的跟以色列人立约，借着摩西把神的律例、诫命，所有的这些典章都颁布给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么当然在接下来在旷野漂流的这个四十年当中，那摩西在这边跟他们讲说，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鞋子也没有穿破，也没有穿坏，然后呢，你们也没有什么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没有喝浓酒。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摩西虽然在这里没有讲，摩西的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啊衣服没有破，鞋没有破，你们啊也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但是摩西在说什么？在四十年旷野的漂流当中，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人什么？让他们吃了四十年的什么？玛纳，玛纳。所以在这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是真真切切的经历了神，所以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是知道神是谁，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在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神当中，他们知道这个就是他们以色列的神，是耶和华。所以他们非常的清楚，因此呢，他们知道神有大能，神有奇妙，是他们独一的神。这个神是有大能，是要什么大而可畏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呢，在这里面说，当摩西说是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神，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这个知道就成为敬畏神的一个。他们知道神，所以他们才可以有敬畏神，这样可以算是一个啊，他们敬畏神的一个标志。那我想我们啊，在我们今天，那这个是讲以色列人的经历，以色列人他们是真知道神。那我们今天在啊，虽然是以色列人，这边讲了哈，为什么这边你们有没有看这边第四节那边讲，但耶和华直到今日没有使他们心能明白。然后还讲到什么呢？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为什么？那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其实在这个当中，虽然他们知认识神，知道神，但是他们却一再的背逆神。所以在这里面，摩西才一再的呼吁，要以色列人要敬畏神。当然，这个我刚才说了，知道神是一个很重要的敬畏神的一个前提。一个，如果你连神都 不认识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可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那我们今天认识神，当然我们是借着谁？借着神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认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就知道神他是实实在在 的存在，他是有恩典、有大能、有怜悯、有慈爱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经历。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八节那面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认识神，我们来知道神。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知道神。那么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那他当然也就不可能知道神，就不可能，因为他不认识呢，跟神也就没有关系。我们刚才说了嘛，这个认识是讲到关系的，所以他也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也就是我们讲的这里面讲的不知道神，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敬畏神的心。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神的启示里面，在圣经的神的启示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将来是要落在神的审判，甚至是我们看到前面当摩西让以色列人跟神重新立约，重新这个更新立约的时候，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祝福和咒诅的话。而且我们知道哈，咒诅的话要远远的要多于祝福的话，所以这个是将来是要落在这个神的审判和咒诅当中的。那我想在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当然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是可以有很丰富的生命的经历，在这个当中我们来认识神。记得我自己我是很喜欢音乐的，特别是很喜欢古典音乐 classic music。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比较有名的贝多芬，知道吧？贝多芬，那他是写了很多很好的、很有名的这些交响乐，还有这些小提琴、钢琴或者是其他的乐器的这些奏鸣曲等等。那他的音乐，我就记得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也是美国的一个作曲家，叫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大家知不知道？伯恩斯坦很有名的。那他曾经说过，他说他在贝多芬的这个音乐里面，他能看到神。只有神才能够让贝多芬写出来这么美妙。其实有些音乐是很简单的，特别是他的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有一段非常，就是他模仿那些那些鸟叫一些大自然的那些声音哈。其实这个都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些，如果你看他的 music，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一些 notes， 但是你在这些音符里面，在这些音乐里面，你却会能够感受得到这些都是来自于神。所以伯恩斯坦他就说，他说他在贝多芬的音乐里面，他听到，他看到了神。那这个也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哈。贝多芬自己他也说，他说他写这些音乐不是他自己能够凭着他自己的能力能够写得出来的，若是没有神的帮助，若是没有神的启示，他也不可能写出来这样的音乐。有一个很著名的指挥家叫托斯卡尼尼，知不知道？大概是这个，就是上一个世纪 20年代、30年代，也许是40、50年代吧，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意大利的指挥家，他在有一次在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第九交响乐是合唱交响乐。他在指挥这个交响乐的时候，他因为太投入，就是说他投入到一定的地步，就是说他就是把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大概在所有交响乐里面，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可能是最长的一个，因为是合唱，里面还有合唱团啊，在这个跟着这个乐队一起在唱的，所以他一气呵成把这个指挥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的下来。当他指挥完了之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就等于就是说愣在，就是待在那个地方，他就觉得他就被这个音乐完全被这个音乐征服。他说我是谁，他说 Who am I， 他说我是谁，然后他说 I'm nothing，他说我什么都不是，他说我在这个音乐里面，我知道这个是贝多芬的音乐，在这个当中里面都是神的，他看到了神。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音乐啊，我只是我自己喜欢音乐，那我想我在这个音乐里面，我经常啊，有时候也跟师母一起听这个交响乐啊，那在这个当中你会感受到确实是你在这个里面看到神，完全的不一样。那我记得以前也跟大家说过一个，讲过一个，算是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在看他的孩子的时候，因为孩子他在做一件事情，因为孩子可能要来打扰他，所以他为了不让孩子来打扰他，他就随便在他的书里面。就拿了一张，从一个画报上面就撕下来一张，这个一个图，是什么图呢？是美国的地图。然后他就随随便便就拿剪子就把这个地图就随随便便就搅了一些碎片，然后就叫这个孩子，他为了打发这孩子，就说你拿着这些碎片哈，你去把它拼出来，把这个地图拼出来，就像我们知道那个叫那个Jigsaw Puzzle 是吧？就是这种纸板的这种拼图游戏，就让他去玩这个游戏。他以为这个孩子可以大概可以 keep 的至少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也许一个小时，他不一定能够摆出来。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孩子大概过了几分钟就回来了，就说：“他说 ，Daddy， 我已经把这个摆好了。”哎，他这个父亲非常的 surprise， 他说：“哎。”这个应该是他自己，他想他都不会很快能够把它摆出来，这个孩子为什么能这么快就摆出来？然后他说你是怎么摆出来的这么快？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他说我一开始我也觉得很难，但是我在摆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发现有一片是反过来的，在那一片反过来的，我看到有一个人的一个 parts， 是一个人的 parts， 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片都翻过来，他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形的。然后他就把这个人形按照那个人的样式就一块一块就把它拍下来，所以很快他就把这个图，那翻过来就是美国地图，所以他就把这个就把它摆拍出来了。所以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有分享过哈，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当中这个后面的这个人形就是像我们的神一样。如果你是因为人形很容易认识，地图不容易认识，但是如果这个人形你是熟悉的，你是认识的，那你就很快就可以把你的方向，把你的所有的一切都跟这一个对齐。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用我们的信仰，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跟神，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能够认识他，你能够跟他连接起来，那你的生命，你的所有的一切都会不一样，都会顺利。就是像这里面在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最后在第9节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 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什么亨通降服。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视线，把我们的认知都放在我们的神的上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当中，那我们就会是，当你认识神，你知道神，知道神非常重要。当你认识知道神的时候，那你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这里面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因为这里面讲的是要敬畏神，所以它成为一个我们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所以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知道神的人。所以这个知道是要我们跟神能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敬畏神另外还有一个标记，或者是有一个特征，另外的一个标记是什么呢？就是要信靠神。那信靠神，前面我们说了，说既然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知道神，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知道耶和华是有全权有大能的这一位独一的神，所以呢他们就要相信依靠耶和华神。那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以色列人他们在打败这个，特别讲到哈，说他们来到这里这地方，第七节说他们你们来到这地方，西施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打败西施本王这个西宏还有巴山王噩，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第一个，或者是首次与迦南主要的王征战的第一次胜利。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第一次。所以呢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若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认识神，若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有神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若不是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是因为他们有这些，所以敬畏神的一个另外一个标志就是他们要来依靠，要来相信。他们不仅仅是知道，不仅仅是知道他们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还要相信，还要依靠耶和华神。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当我们来，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岸靠近这个摩押地靠近摩押地的时候，那这个西施本的这个王西宏，他就不让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地方经过。这个是我们在摩西在他讲道的过程当中，他也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注意看，在圣经里面关于西宏王还有噩巴山王噩被打败这件事情，他们战胜这两个王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是一再一再的被提到的。所以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要，对整个神在以色列当中他的作为，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做的启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是在诗篇当中，还是在旧约的其他的书卷当中，一再的被提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神就在这个当中，因为这个西宏他不让以色列人从他的地盘上过去，所以呢那摩西派人去跟他谈判，谈判最后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呢耶和华神，但是以色列人又必须要从这个地方要经过，这个必须要从这个地方过去，然后才能够进迦南地，就是在那个当口以色列人只有走这一步。所以呢神就对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已经把西宏交在你们手里。所以这个是神的作为，这个是神在这个当中，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识，他们知道耶和华神， 所以神在他们当中，以色列人要依靠，要相信耶和华神，因为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后来恶啊，这个巴沙王恶也是一样，当以色列人打败西宏之后，那恶出来又跟以色列人啊来这个征战，所以神也同样的把巴山王恶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他把这两个王的所有的城，所有的这个人全部都杀掉，而且把他的城全部夺来。所以这个就是以后来以色列的三个半支派在河东，就是在约旦河的东面，他们有了产业。这个里面也有讲到哈，说他们击杀了他们，夺了他们，第八节哈，夺了他们的地，然后什么呢？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他们认识神，然后神在这个当中，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敬畏的心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就在这个地方就让以色列人可以有这样的可以打败比他们强很多倍的这样的迦南地的王。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般的。所以我们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有敬畏神的心，摩西带领他们一再的告诉他们要敬畏神，所以他们把神当成是他们的神，看作是他们的神。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以色列人他们要怎么样，要把神怎么样当神看，就是他们要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所以当他们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的时候，神就在这个当中就做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啊，如果你是认识神的人，你知道神的大能的作为，并且神的名是大而可畏的，我们应该有这样这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那当然你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这个敬畏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因为你认识神，你知道神，你也愿意依靠神，所以你敬畏神。那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凡事上面都来相信，都来依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自然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那前提就是我们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在相信神这件事情上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在福音书里面有特别多的讲到耶稣也讲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有一个讲到耶稣他医治一个瞎眼的人，是在耶利哥城医治一个瞎眼的人。那关于这一个故事，就是在耶稣医治这个瞎眼的人这一个事情上面其实在绘画里面有其中有一幅很有名的一幅名画，就是讲到的，我不记得那个这个画家的名字，但是有一幅很有名的这个画，就是画的就是耶稣医治这个耶利哥城这个瞎眼的人。那在这个画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诗人，还有一个是艺术家。那这两个人他们去同时去看这幅画，他们对这个画来进行这个欣赏鉴赏。那这个诗人他看这个画的时候呢，他就觉得 everything 都画得非常好啊 ，perfect。这个耶稣画的也很在这个画的中间是一个主题很突出，然后那个被医治的那个瞎眼的人在旁边也很好旁边的一些周围的一些装饰等等都非常的好。但是那个艺术家他看这个画和那个诗人，因为诗人比较浪漫，他看是以一个眼光去看，但是当这个艺术家去看，他以另外的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他说这个画他看出来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从这个画里看到什么？他看到说这幅画里面那个 那个瞎眼的人，他的原来的他的那个拿着那根竹竿，拿着那根杆子，他把它放在了地下，而这个人就直接就去奔向了耶稣。他说他从这个话里面他知道，这一个盲人，这一个瞎眼的人，他因为他听到耶稣从这边经过，他知道耶稣可以医治他，他相信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这个手里拿的那个手杖，就是那根杆子，把它扔掉，他就直接就奔向耶稣。虽然他是瞎眼，但是他知道耶稣一定会医治他。这里面讲的就是这一个艺术家，他在同样的一幅画里面，他看到的就是信心，就是看到这个瞎眼人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说这个瞎眼人就是喊这个，听到耶稣来了以后，就是大卫的子孙呢，啊，这个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所以呢，他知道耶稣一定会医治他，所以这一个信心，他相信依靠神，依靠耶稣，依靠主耶稣，这一个是他对神，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敬畏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啊，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其实我们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点点滴滴的很多的一些小事情上面，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操练我们对神对主的信心，就是在这一些小的事情上面啊。我这里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跟大家分享太多。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啊这样的经历，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让我们看我们对神的对耶稣的信心，这个让我们看出来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啊，我想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里面，我们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啊，敬畏你的神，遵循他的道，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啊职场上面，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来一点一点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敬畏神的心。那在我们刚才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最后啊，敬畏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标志，敬畏神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要顺服神，顺服神的带领。那摩西他在约旦河东岸的摩押地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站在这个面前要跟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要更新，要重新立约，更新啊立约。那西乃之约，我刚才说有提到，是神单方面与以色列人，是神单方面而且是主动的与以色列人的一个立约。那么以色列人虽然是立约的另外一方，我们知道立约都有两方嘛，甚至是还有更多的方面，那这个里面是有两个方立约两方。虽然以色列人是立约的另一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里面神是主动的，神是在这个里面是啊单方面的主动的跟以色列人来立约。那么以色列人既然我刚才讲他知道神，他认识神，他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有大能的独一的神，那他们需要刚才讲要相信，要信靠耶和华神。那么出于对神的这种敬畏之心，所以作为另外一方啊，就作为这个圣约当中另外一方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要顺服神主动的单方面的主动的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顺服神，顺服神，跟神进入这种立约的关系。所以在上一个星期我跟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也有讲到，在上个星期的信息里面也讲到，因为神跟以色列人有立约的关系，所以神才称以色列人才称神是他们的神，然后神称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所以这个是一个讲的关系，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知道神有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当中，以色列人需要做的就是要顺服神。然后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了，就是要谨守遵行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到，要除了讲到特别，还另外摩西特别强调的是要什么？记不记得？尽心尽性的成这个，要谨守遵行。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要那尽心尽性谨守遵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诫命。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啊应当做的。他们不仅啊是在当时站在神面前的这些以色列人，即使没有在当时跟以色列人啊没有站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个里面讲说没有站在耶和华面前的，他们神也要跟他们立约。那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以后的，就是后代的，今后啊这个以色列人后面的，就是他们的后裔，也要跟以色列人有这样立约的关系。那这些以色列人的后裔是什么呢？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就是他们的后裔。因为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是被称为是新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也是以色列的后裔。那么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我刚才说了，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要完全顺服神的诫命，要也就是神的话。那其实很多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啊，虽然是知道神，他们也相信神的大能，但是当他们遇到实际情况的时候，当他们真的遇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顺服神的话、神的吩咐。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摩西在《申命记》当中，他一再的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在这个当中怎么样，是要学习什么？敬畏耶和华。所以摩西在这里面讲了很多次，要学习敬畏耶和华。所以顺服圣约的带领是敬畏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当你愿意尽心尽性谨守遵行神的话的时候，那表明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这个就是啊一个顺服神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其实我们可以一个很啊这个单纯的一种心态，以一个很简单的啊很这个啊纯洁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来敬畏神。我们不需要想的太多，也不需要想得太复杂，只要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其实我们在顺服神的带领这件事情上，我刚才说了，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操练。那这里面有一个在讲到顺服神，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笑话了，算是一个幽默哈。这里面有个，就是说有一个小男孩，他。有一天他因为家里面可能他的妈妈管教他很严，他就觉得在家里面老是受他妈妈的这个管教，妈妈叫他干这个干那个，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他就觉得很有束缚哈。所以他有一天他说我要离家出走啊，离开这个家，离开他妈。然后呢他就打了一个，把他想带的东西就打了一个包，就背在身上满满的。然后他就骑着他的一个小的三轮车，他还是个孩子嘛，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三轮车，然后他就在他的家那个 block 上面哈，他就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转。他说他要 run away from home， 离开家。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一个警察就发现了，警察就发现说这个孩子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老是而且还背一个包哈。在这个地方反反复复的就是围绕着这个地方转，然后警察就过去就问他说你怎么 么有什么状况，是不是你有什么事情？他说我要这个 run away from home， 他说我要离家出走。然后警察说你离家出走，你这样是在这个 block 上面转，你不可能离开你的家呀。他说你这个怎么可能离开你的家呢？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围着这个 block 转，是因为我妈妈告诉我说我不能过那条街。这是一个笑话了哈。这一个笑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是说，这个孩子虽然他是一个不是很懂事啊，他觉得他在家里面受到父母的约束，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个什么，知道要敬畏他的妈妈。他妈妈说的话，他妈妈告诉他的不能做的事情，他就不敢去做。甚至是在他准备要离家出走的这种情况，极特殊的情况下，他还是怎么样，要听他妈妈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个笑话里面，在这个幽默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来做这样的操练的。如果你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那你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所以当你敬畏神，那你在遵守神的诫命，你就会尽心尽性的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圣经里面神耶稣所说的，告诉我们的要做的一切话。这个是我们需要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操练的。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能够真的是能够做到尽心尽性谨守遵行，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脚前，跟随主的脚踪，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需要每一个信徒，我们需要好好的操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借着申命记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思想神你让我们在我们操练我们如何的来认识你，如何的来知道与你来建立一个美好的生命的关系，如何的让我们可以全心的来依靠你，全心的来信靠你，全心的来顺服主你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来做这样的操练，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的一个敬畏你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能帮助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来好好的来操练我们在敬畏神遵行你的道上面，我们可以能够时时的讨主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